主啊，你的话是我生命的粮，感谢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得以饱足。主啊，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就求主来继续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，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荣耀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13章18到25节。第18节是弃绝管教的必治平受辱，令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治平受辱，那原文的意思是与灭亡有关系。树林上，在林里面贫穷遭受羞辱，那其实罪人今天在世上活着很风光，他们将来一定是正在羞愧离开这个世界。那在白色大宝座之前，那是去接受要接受神的审判，这是治平受辱。原因是弃绝管教，这个管教是来自神的管教，不接受神的话，所以最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。令受责备的必得尊荣，那令受责备，这是谦卑的人，我们人都不完全，所以我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。我们的毛病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，神更清楚，所以神常常用他的话来责备，也借着人来责备，目的是让我们把我们能够归正。那么我们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有智慧的弟兄姊妹，一定是谦谦卑卑的接受，刚开始听了可能不舒服，但是他会慢慢在心里面消化，他能够领受，然后去悔改。这样人必得尊荣，这个尊荣是神给的，神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天上丛林的荣耀的冠冕，这是极大的尊荣，与永生有关系。19节，所欲的成就，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。所欲的成就，心觉甘甜，那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，我们每天祷告求上来要成就的，我们盼望的事，最后真的成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真的是渴求下神祷告，最后神真的给成就了，那个时候心里面是特别的甜美，那种甜美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能替代的。这里面有神的祝福，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。那个主耶稣当时被毁谤，那些撒都该人祭司长来逼迫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不和他们同流合污，他们是作恶的。那今天也是，如果一个行为正直的人，他是没办法融入到这些行恶的人当中，会受排挤。恶事是愚昧人所喜欢的，他做的就是这些事，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都是 不正当的事，但是他们愿意。所以下面20节就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这里面就有同路人了，行恶的和行恶的在一起，他们是同路人；公义的和公义在一起，圣洁和圣洁在一起，这也是同路人。所以这里面也是各从其类，从创造的时候各从其类，今天仍然是。世上有句话说：“近朱者赤， 近墨者黑。圣洁的和圣洁在一起，污秽的和污秽的在一起，和智慧的 同行的，那么也是寻求智慧的，和愚昧人作伴的，他是不寻求智慧。这里面智慧人、愚昧人仍然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的，也是指的今天的教会的信徒当中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分别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神一直在分别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走着走着，智慧人就走在一起了，那愚昧人就又走，他们也走在一起了，他们是彼此作伴的。必受亏损，受亏损啊，这个就译的有点就稍微好像就是很柔和，就是这个受亏损不是简单的亏损，不是简单的受些伤而已，是指的遭到毁坏啊。原文的意思是毁坏，毁坏就是灭绝。所以愚昧人作伴，最后他们走到的一个结局，那就是灭亡。不寻求智慧的，没有分辨的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。21节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祸患追赶罪人，人犯的罪必然会被追讨，这是神的公义。这儿的罪人指的是不认罪悔改的人，不悔改的人。我们也是罪人，但是神把我们称为义，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义，是义人。就神的眼里面看我们好像没有毛病，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悔改了，神把我们赦免了。那这儿的罪人是没有悔改，神也没有赦免，他们是祸患必追讨，那神的公义必然会临到，将来在末日要被神审判，被神大宝座之前。而义人必得善报，那义人就是被神赦免的，重生得救的，也寻求智慧的，必得善报。这个善是来自于神，神用善来报答他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说，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有罪就是有罪，必须承担责任。22节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义人继承资财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在物质上可能是这个财富等等家业，其实这里面神要讲的意思是属灵的产业。我们属灵的产业是什么？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产业，神也是我们的产业。产业就是神人拥有的一些东西，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就是神给我们产业，就是永生，就是我们的信仰真理。这是善人，是善是合神心意的，合神心意的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些信徒，他给子孙留下的最宝贵的资产，那就是信仰。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信仰的传承，也是生命的传承。我们应当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家里面的每一个我们的后代，言传身教都与这个有关系，是属灵的产业。罪人为义人继承资财，在约伯记27章16到17节，约伯记十七章二十，约伯记27章16到17节，说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，预备衣服如泥土，这个预备的很多， 他只管预备，一人却要穿上，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。这个他就是指的这些罪人、不义的人，他们一生劳碌的，他们也享受的很好，其实最后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，对于他们结局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反而是为义人来记仇。所以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就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这些不义的人、罪人积攒的财富最后就是这些信徒去享受了。我想这个从属灵角度来看，那么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最后造就了义人。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来享受他们这些资产，今天世上富人太多了，但是他们做的这些是对我们所有的这些义人弟兄姊妹是一个造就。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属灵这些财宝是什么，真正的 财宝 在哪里。我想这个方面是更多一些。二十三节，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穷人啊，从这个物质上来考虑，那就是没有多少财产的，但是他们透过辛勤的劳动，慢慢使财富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。而那些不义的有消灭的，那就是败家。我们仍然要从属灵上来考虑，这个穷人从属灵上指的是灵里面贫穷的。灵里面贫穷不是说他灵里面没有东西，是指的他渴慕神，他自己为贫穷，他特别渴慕神，渴慕神的话语，愿意追求。其实他灵里面是非常富足的，但他认为自己还不够，所以这是穷人。灵里面感觉自己贫穷的人，他就耕种，他就追求，他就为神摆上，这人多得粮食，那神供应的更多。这个粮食可以理解成神的话，也可以理解成其他的神的祝福或者财宝。所以神就说，多的还给他更多，没有的连他有的要拿去。越追求神越给，越不追求越弃绝神越不给，而且还要拿去连原来所有的。这仍然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和今天的信徒。但因不义有消灭的，就是信徒当中因为最后走着走着就是冷淡了，不看重神的恩典了，开始背起神的道来拒绝管弃绝管教了，这都是不义，最后又消灭的。这个消灭就是败家，最后是属灵上真正的一无所有，失去神的恩典。二十四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这个就很清楚，就是有智慧的父母他一定会管教自己的儿子，没有做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。如果这父亲不管教，其实这个父亲对他的儿子是没有责不负责任的，表现出来就是其实是害他，在恨他。这个在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，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，作为神所差遣的传道人，他也有责任用神的话来教导神所 交付他手里面的些小羊弟兄姊妹。如果每天成天说你好就是好话，那些安慰人的话，心灵鸡汤，其实 他从灵里面他是恨这些的。25节，一人吃的饱足，恶人肚腹却凉。最后结果是一人吃的饱足，因为他寻求神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够，总觉得自己贫穷，灵里面贫穷，所以神有多多的喂养他，最后是吃的饱饱的。恶人肚腹却凉，他以为很饱，以为很富有，其实他里面缺东西，这个凉应该是蛇的凉，他缺少蛇的话，缺少蛇的喂养，不是神不喂养他，他拒绝神给他，他不要，他弃绝。所以这个饱足缺粮都是与神明有关系的。所以真正寻求神合神心意的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最后是生命越来越丰盛，因为他饱足。而这些恶人弃绝神的话语，弃绝神的，不领受管教责备的，他们生命越来越亏损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羞愧，见不到神的面。所以13章和前面一直在延续，再讲这两种人。我们看到这个箴言书里面主要就是集中在两种人的对比，也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。无论神透过他的话，透过旁边周围的弟兄姊妹怎么去责备我们、提醒我们，甚至是警戒管教我们，还是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，我们都谦卑的接受。所以真正的一个重生得救弟兄姊妹，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，都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，在别人看来这个环境很大，遭遇的难处特别大，人都一般人都无法来忍受，但是他仍然很喜乐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些环境是神为他摆上的，神为了造就他，他以感恩的心来领受来面对，这是不一样的生命。反过来那些其他的人呢，一有环境就开始抱怨埋怨，就像那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一样，因为里面没东西，他没生命，他不知道这是神造就他，他反而弃绝，不服管教。感谢神再次用他的话语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谦卑人，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